拜登总统将这部法案称为美国一个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资。他在签署法案之前发表讲话时说，未来的芯片产业将会是美国制造。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耗时一年多那么久，最终在上个月尾在美国国会两院获得通过，并得到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支持。参议院以64票对33票通过了该法案，其中17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了该法案，而众议院亦都迅速跟进，以243票对187票通过，其中有24名的众议院共和党众议员投了赞成票。一些共和党议员亦都出席了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光、英特尔、洛克希德马丁、惠普和 AMD 的行政总裁，以及宾夕凡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底特律、克利夫兰和盐湖城的市长亦都出席了签署仪式。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丁·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芯片与科学法对美国意义重大。他说，在芯片方面大约有520亿美元的拨款，其中大部分将会用于为美国新的半导体制造设施提供奖励，但亦都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半导体的研发，将会建立一个新的技术中心，以及一些用于劳动力发展的投资。该法案的大部分实际上集中在其他一系列科学与技术研究的领域，价值约2000亿美元，从核能到生物技术再到量子计算。因此这部法案的内容非常丰富，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立法。白宫表示，法案的生效能够对美国芯片产业投资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包括美国领先的芯片制造商美光将宣布一项400亿美元的计划，用以提高美国国内的芯片产能，以及高通公司星期一同意从 Global Foundries 的纽约工厂再采购价值42亿美元的半导体芯片，使到它到2028年的总采购承诺达到74亿美元。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专门研究半导体政策的研究分析师威廉·亨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芯片与科学法是美国一项至关重要的产业政策。
I think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It's you know one of the biggest pieces of industrial policy ev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ddressing a really important issue. Which
佢话呢个系美国有史以嚟最大嘅工业政策之一，佢正在解决一个非常重要嘅问题。我认为从根本上去讲啊，呢个涉及到美国以至全球，特别系从台湾获得半导体芯片的风险，考虑到比如说中国和台湾爆发冲突而导致失去获取那些芯片的可能性，一或是来自地理上的破坏，譬如地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芯片与科学法的生效就标志着美国正重新拥抱产业政策，是几十年来美国对产业政策的一项最重要的投资。长期以来，美国两党的政治人物都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力量的必要性，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都认为政府是商业中赢家和输家的最差的仲裁者，政府对私人市场的干预充其量是浪费的，而且往往是破坏性的。但是近年来，中国和欧盟对芯片企业提供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补贴已经改变了美国的看法。根据半导体产业协会的计算，中国政府在2014到2030年期间通过现金补贴、优惠融资条件以及税收减免的方式， 向中國國內芯片公司提供的資助將會超過1500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對關鍵產業例如是稀土、太陽能電池板和某些藥品等全球供應鏈主導地位的日益增強，使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都轉而支持扶植美國的戰略產業。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拉塞爾說，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是戰略競爭的中心，因此至關重要的是美國要在半導體領域進行必要的投資，但還有一大批其他關鍵技術領域，例如是人工智能、新聞技術、量子信息科學，來到確保我們擁有長期成功所需的基礎。為了確保政府資金不會使到中國收益，法案還規定法案生效起的10年內，接受聯邦資金和稅收補貼的芯片製造商將不能夠在中國和俄羅斯等不友好國家擴大現有工廠或建造新的工廠。這些限制被認為將會阻止拿美國補貼的芯片廠商10年之內在中國發展28納米以上的產能。中國曾經遊說美國的芯片廠商反對該法案通過，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說，中國堅決反對該法案，稱該法案具有冷戰的思維。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認為，芯片與科學法的簽署生效不是太過可能立即影響到美國國內的芯片生產，建造新的工廠和升級現有的工廠以增加產能都仍然需要幾年的時間。英特爾最近在亞利桑那州破土動工興建兩座價值200億美元的新工廠，該公司表示需要大約3年的時間才能夠完成這些工廠的建設。簡而言之，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是一個一晚之間的事，而且它的目標亦都不是為了去解決我們現在遇到的芯片短缺問題。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亨特說，英特爾表示他們並不預期很快能夠從芯片與科學法專門給半導體行業撥出的527億美元中獲得資金，包括公司在俄亥俄州新奧爾巴尼的200億美元項目。該項目可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營運地。英特爾行政總裁大衛津斯納表示，他們預計2023年才會開始收到芯片法案的資金。事實上，將資金分幾年撥出是很有意義的，亨特說，你不會想一下子就給完全部的資金，這樣會立即導致大量的半導體產能過剩。實際上更加適合的做法就是將它間隔開來，然後在美國逐步建立起半導體製造的能力，這個從勞動力培訓的角度來看亦都是不錯的。雖然從提升芯片產能的角度，芯片與科學法不會立即產生效果，但是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拉塞爾認為，該法在研發方面的效果能夠更加早顯現出來。該法案提供的絕大部分資金實際上是用於對科技的研究和開發科技基礎設施以及勞動力的長期投資，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人力。我認為這樣應該才是這一步立法的重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